三五好友，闲暇时光，天南海北，欢聚一堂，古今中外，是非断肠，不由一言，倾听我讲。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清谈，我是某宇。又是好久没有跟大家在这个网络上面相遇了啊。我们这个最近事儿比较多，虽然也不知道在忙什么，但就是事儿比较多。导致我们节目又暂时停更了一段时间。今天呢也是好不容易，我们有一位客座的教授啊，突然把我们凑到一堆了啊，要跟我们聊一聊，聊什么呢？这个话题还挺不一般啊，平时我们可能有部分能接触到，有部分实在是接触不到啊。
就比如我就接触不到，
对，他接触不到，就是婚姻嘛，就是。
真损啊这个人。
那不是，那
不是、
这个、
不是婚姻、啊、
永远接触不到的、
这个、
还不能聊这个，你聊暂时接触不到的。
我的天哪，
这个什么话题呢？这有点奇怪啊，这俩组合就是学术研究与电子游戏啊，电竞嘛，类似这些啊。这两个元素之间这么一个碰撞啊，也就是多亏了得有段哥啊，
嘿，
有他才能传出这么一局来啊。
这也是我们之前的年更节目的延续，对吧？
哎，这个正式开始之前啊，按照惯例也是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主播啊，还是刚才已经提到了吧，我段哥，哎。
哎，听众朋友们好。
你要中气十足啊。
哎呦。
二一位呢是我们这个老大哥黎明。
谢谢这个小雨给摘的 title， 大家好，我是黎明。
这 title 你是摘不下去了啊。
那是。
行吧，那这个具体说到咱们这个学术研究与游戏电竞这俩元素到底怎么能让它碰到一块呢，咱得好好听段哥给我们说道。
哎，好嘞。这个刚才说了嘛，这实际上是我们之前的一个年更系列的延续，是吧？咱们这个听众朋友们在清谈上面还能够听见我的声音，这两年只有一个系列，就是我们去年和前年都线下参加了红色警戒二的唯一一个线下的混战王的比赛。这个
你就说多奇怪吧，就是
啊，
一个搞法学研究的人，这几年屡次出现在我们节目，全是在聊游戏，聊红警，
聊的是这么一个特别古老的游戏。
对，所以我这一期设计这个主题也是为了以正视听，防止听众朋友们以为我这两年没干别的，全部出去玩去了，这不是的，
对，
是我这
这难道不是玩吗？这个是。
那不是，那正儿八经的把游戏作为我的研究对象，今天就是我的一个汇报节目，向大家汇报我的学术研究的成果。成果就是。
咱的 PPT 搁哪放啊？
对，成果就是今年的。
应该
先
呱唧呱唧。
今年的线下混战王我又去了。
哎，又烧回来了。哎。
不是，这个这正经的说一说啊，就是说这个今天这期的主题呢是叫我起的名字叫当学术研究与游戏电竞碰撞。所以说我们今天这一期呢会涉及到一些红警的第三届线下混战王的一些这个亲身参与的一些感受，但是那部分呢仅仅是我们这一期节目当中不能说微不足道吧，但是仅仅是其中一小部分。我们今天这一期的内容的安排呢是包含最近半年，是正经的哈，毫不开玩笑的哈，在最近半年我和我所在的研究团队所从事的一系列跟游戏有关的一系列的，有的是学术活动，有的是一些这个访谈，这个实际走访， 还有一些研究初步的一些研，不能说研究成果啊，初步的一些小小思考、小想法。然后呢，
多不容易，
因为我觉得，我觉得这里面还有些东西挺有意思的，所以给大家梳理梳理这个，我们搞一期节目。这个节目呢，绝对没有任何的沉重和晦涩的地方，绝对是非常非常有趣的。
就段哥搞学术研究，这个成果就发布在我们清谈这个平台上啊，
多好、
啊！也不知道我们这个平台影响因子有多少啊？
哎呦，对，我为了能上这一期节目呀，我给小雨准备了一箱人参。
好，就是生怕我不流鼻血。
对，我害怕黎明不同意啊，我就给小雨送了一箱人参，转个头又给黎明送了一箱枸杞。
哎呦喂！不是你这一说完之后，我这感觉到咱这清谈这堪比学信网啊，这是。
学信网已经 low 了，学信网 low 了啊！
哎呦，
咱得堪比知网才对。
好家伙！
我说两位主播都站起来了吗？人参和枸杞。
哎，哪儿站起来了？
哪儿站起来呀？这是。
您一年时间就研究了个这？
不是他，不是你是一年就站这一回吗？这是。
这个游戏的研究是一个短暂的时光，写心梗是终生的誓言，你知道吗？
我的天！
咱们这今天这一期呢，我设计的是分三趴，三趴呢、就是说，一个呢就是说，今年的五月份，我们团队呢参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实际上是业界知名的一个学术活动，叫做游戏与电竞研究年会。这个年会呢，去年办的第一届，今年办的第二届，它是一年一届。然后这是一个正经的这个学术会议哈，我们是正经提交了论文，到了现场，然后我在现场做了一个十分钟的学术发言。这个过程给大家汇报一下，这是一部分。然后后面的第二部分呢，就是我们一年一度的那个红警线下混战王观赛，我也去了，而且呢，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还接触了一些这个业内的一些人，进行了一些简单的访谈，了解了一些这个行业的一些更深入的一些事吧。
你也在赛场上做了十分钟的汇报。
哎呦，
那没有，我这个水平，我跟你讲啊，我真在赛场上我也做不了十分钟。是吧？去年你们已经见识过了。
对，见识过了。
然后呢，第三趴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对有了学术研究的视野之后，对就是游戏这个行业的一些看法吧，就简单的一点研究汇报吧，是这么一个进程。先汇报第一趴啊，我觉得你们在第一趴肯定都觉得很有意思。我们也没有想到那么好玩。就是说先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个游戏与电竞研究年会它的背景啊。背景是中国音响与数字出版协会游戏产业研究专家委员会和电竞产业研究专家委员会主办，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政府指导，这么一个学术会议。然后呢，它的背后的主导机构就叫音数协，你们应该对这个不陌生吧？对，全称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
出版行业基本上都得打交道。
对，它实际上是一个出版行业的一个就是说形式上它是一个社会组织，但是大家都知道，你在中国这种这个社会组织，它实际上都是有背后的官方来这个扶持所产生的嘛，所以它实质上就相当于一个沟通游戏与电竞行业和我们的国家的这个游戏领域的监管行业，就像什么网信办啊什么就或者说这个国家新闻出版署啊什么的这些行业的一个沟通的一个渠道，相当于半官方半社会的，
就跟曲协差不多嘛，对不对啊？
哎，对，曲协、足协呀、啊，
哎呦，
是吧？当然，跟他们不同的是，他们这人家音数协，人家不违法，你知道吧？这个曲协、足协那就不一定了。
行，你直接干到他违法去了。小雨干什么违法？
没有老何是吧？就
哎呦，
然后他的这个召开的时间呢是今年5月28到29、就两天的时间。这个契机是啥契机呢？就实际上我不知道这个会。
嗯，
我是今年那个寒假期间我写了一篇论文，跟我老婆一块写的，我们写了一个研究网络游戏，就是这个后面我们还会再说啊，就叫网络游戏失灵提示。
嗯，
就研究这个制度的一篇论文。我们在这个写的过程当中，就是说是论文已经写的差不多了，然后有一天要带着我学生开会，提到我说最近在做的这个东西，然后我学生说，哎，老师最近有个会你知道吧？是他发给我的，他说他在网上看到了，看到我说，哎，这个不错，我说你那个给我整理整理信息，我就投个稿，然后我们就那投稿，然后收到了参会邀请，然后我们就去参会了。参会的地点啊，这个北京市石景山区这个酒店的名字叫做银宝建国酒店。
名字一听就非常那个很有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风格。
不是，那你说明你不了解黎明。
像是充满了谐音梗的一个酒店。
哎，对，
建国。
对，这很明显，这个酒店当初跟银保监会有关系。有可能是银保监会的一些公务招待，或者说学术会议。对，一个指定场所，或者说是有合作关系的，有长期合作关系的。但现在那个银保监会改名了嘛？银保监会改成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了。就在这个酒店开的，然后这个游戏与电竞研究年会，一般来说你一个学术会议，你肯定得跟一个学科相关啊，你比方说我们每年我们湖北都搞经济法研究会、经济法年会，那肯定一听是经济法的嘛，对不对？
是。
那他这个游戏与电竞研究年会呢，里面是五花八门，什么专业都有。但是主流专业是什么呢？主流专业是新闻传播。
有新闻传播呀。
新闻传播。
学新闻学的。
对新。对。他们的办会方的主体应该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新闻传播学院。对，所以他们，我看他们的老师啊什么的，很多都在里面当会务人员。
难怪在这个什么酒店办北京师范大学的对口。
哪个酒店不吃饭？哪个酒店不吃饭？
哎呦。
但是实际所涉及的专业呢，除了就是新闻传播、新媒体相关专业。我仔细看了看哈，我看的论文发言人，就是比方说学艺术的，学设计的，就是艺术设计大类的，计算机的有很多。
那计算机的跑不了的，游戏嘛，
那可是。
对，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全都有，
全味的，
挺全味
的。它是这样的，你们自由投稿，然后投论文呢，他们会组织专家进行这个遴选。遴选呢实际上是把论文分成三类。就一类呢就是属于写的很一般的。那这个呢就是说你爱来就来，你不来拉倒。
不是，那我
然后呢
我插个话题，我插个问题。你的被选到哪一个级别了？
你看我这不这铺垫吗？三番四抖的，第一分还没说完就问。
你给他刨了，你知道吗？你给他刨了。
哎呀，
他正想显摆，肯定是最高的一级，他从下往上介绍。
哎呀，碰见这外行没法聊，你真是，是吧？这刨我包袱，你真是真没劲。
您继续，要给他剪掉。
对，剪掉。
就一大趴就是一般的论文，你爱来不来。然后呢还有剩下两个小部分，这两个小部分好像他们当初是每个部分的都占所有投稿论文的，我忘了是5%还是10%嘞。就这么一个比例。然后呢就说有一部分论文是属于展板展示，就是他会要求你把你的 PPT 啊，论文的核心的什么摘要关键词、核心观点啊，做成一个展板，然后他在就是那种长长的竖的长长的，那叫什么什么什么课， 亚克力板还叫什么板，就那个
跟那个易拉宝似的那种东西是吧，
对对，好像就叫易拉宝、
啊、
就是反正他会做成这个板，然后放在他们会场的门口，给你排好几排来展示你的论文、
嗯、
这是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呢就属于大会宣讲论文，这是档次最高的。
到重点了，
这个鄙人不才、
哎、
大会宣讲论文。
哎呦，
听见了吗？听见了吗？黎明，听见了吗？啊，没听清，我再说一遍啊！大会宣讲论文，
呱唧呱唧呱唧。
然后，这个我当时我一开始我没搞清楚这个，我没搞清楚这个，
嗯、
我以为是这个展板论文是包含了大会宣讲论文的，所以那天我带着我学生提前到了会场。人家还第二天开会，我们第一天下午就到了，天到会场，然后我就在那个会场外边把所有的展板看了两遍，看了两遍就没看见自己论文，我还有点不开心，我问他们那个工作人员，我说我的呢？
本地的帮会太不懂规矩了，
太不尊重人了。
结果人家说你那个大会宣讲，你那个比他们还高一级。然后就说在这个学术会议上，都研究些啥呢？我这现在有些资料就是说已经不好找了，是吧？但是我当时手上拍了很多那个就是展板区的论文，展板区的论文我拍了很多有意思的这个论文的选题啊，我可以跟你们念一念，你们可以感受一下啊，就是说针对这种。这就是属于交叉领域、新兴领域的学术研究。但说实话啊，很多论文写的质量其实是不高的，但他们的选题切入点非常非常的好玩儿，是吧？我可以给你们找几个这个论文的标题啊。首先我找到第一个啊，我第一眼感兴趣的也是那次学术会议全场唯一一个跟红警有关的论文。
红警。
然后，这个作者啊，作者单位我说来估计你得打码，这中
奖
教的博士研究生。
行了，就不用念了。
好
前几个就已经不行了。
就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然后论文的标题是什么？论文标题是政治叙事的数字重构冒号电子游戏的政治隐喻与规制破折号以命令与征服红色警戒二为例。
好家伙，
好长啊这个名字。
然后我再给你找几个念念啊。啊，这个好玩，这个好像是研究体育的，好像是。
嗯，
对，应该是研究心理的。作者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心理学。这个作者名字我也不讲了啊，可能还涉及隐私问题啊，只是说单位。论文标题呢是电子竞技游戏复合与睡眠的关系。来自原分析的证据。
没事，打游戏我们可以不睡觉。
我没听懂。
然后你下一个可给我看看你们听懂听不懂啊。这个事儿其实最近闹得还挺厉害的。叫国产乙女游戏中女主党与代入党之争基于玩家化身关系的考察。
哎呦，
你们能听懂这个标题什么意思？
能听懂，我懂哦。
反正有点费劲，反正是你这个选题。
对，你能听懂，黎明给解释解释。能听懂，黎明给解释解释。
哎，
乙女嘛，这个东西呢，你可以理解为女性向的游戏
啊。对，这个肯定都能听懂，这谁不知道？这谁用你解释？
就是后边那些。
不是代入党这个东西，
女主党和代入党有什么区别？
你这个带入党不能按你那个理解吧？这个带入党应该是局限于那个游戏环境所谓的带入党吧？
带入谁带入、
啊？带入，
你看他也听的是带入党。
我的天哪！那好，老戴解释，老戴解释吧。
啊，我这正好我拍下来他们那个PPT 那核心内容了。这个、
嗯、
我先解释下女主党啊。
嗯。
女主党的这个特点，第一，将主控视为独立角色。
哦。
与之相对应的带入党是。将主控视为玩家化身，就是沉浸程度的不同。
哦、
就比方说、黎明啊，假如你是一位女性，你正在玩一个乙女游戏，你肯定你操作的是一个女性在跟男的谈恋爱嘛？你刚才不说吗？这是就女性向的恋爱游戏嘛？
嗯、
对吧？那就说这个女主党呢，就是认为就是你操作的角色就是角色本身。
嗯，
是吧？ 然后但是代入党呢就认为你操作的角色就是你，就是你沉浸代入到那个游戏当中了，这是这两个的一个区别。然后第二个区别、啊
就是一个是来磕 CP 的，一个是来搞体验的啊。
那对，
对。然后第二个区别呢，女主党更关注角色人格成长线和叙事魅力，就是这个现在游戏不都有叙事吗？
故事
是，就是有人设吗？角色人格成长线与叙事魅力。代入党更强调情感代入，进入恋爱关系的位置，就是沉浸式
沉浸感啊。
那一个就是啊，你说
然后第三个女主党呢，主要以第三人称视角看看的，其实我觉得这个讲得很明白，就是一个是第三人称游戏，一个是第一人称游戏。
嗯，
就是女主党是以第三人称视角看待主控与故事中男角色的情感发展。
嗯，
然后代入党呢是希望弱化主控的独立性和角色特征，就是说就是在代入党的观点里面，你游戏你的主角最好不要有固定的形象设计，他长什么样啊什么的，就你不要呈现出来，要给人一种想象的空间，那么有想象的空间呢就可以想象成自己了，
嗯，
那么这就可以增加玩家的代入感。
嗯，
就第一视角、
这个
第三视角
啊，这就是以这个研究这个女主党和代入党之争的。我为什么说这个事儿头段时间很火呢？就是有一个事件，我不知道你们看新闻了吗？
嗯，
就是说，好像是有一次那种，就是说这个二次元的活动，请了一个男性角色扮演乙女游戏当中的某一个，就 cosplay 了一个角色，就引起了玩家群体之间的那种。很强的反对的声浪，
他是 cos 了一个女角色吗
？cos 了一个男角，就找了一个男性 cos 了一个男角色，然后呢，就乙女游戏的核心有一部分核心玩家就认为，这个好像就是说，咱不知道是什么，就是突破了他们的玩家社群的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
那不懂。
还有一点啊，这点你们应该在微博或者在哪儿听说过，就是代入党的玩家。非常非常反感一个行为，就是比方说你正常的哈，比方说小雨，我跟你都在玩一个游戏，我们俩都沉迷一款比方说篮球游戏，那按照我们的就是男生玩游戏的这个习惯，咱俩都喜欢一个游戏，那么我们肯定得聊一聊啊。
哎，对对对，
这很正常一个现象。但是乙女游戏代入党是非常非常忌讳别人在他面前，就我们两个都玩同一个乙女游戏，他非常忌讳别人在他面前，提出什么呢？提出去、讨论他也喜欢的那个男性角色。
哦，
但是
有
什么
有的感觉，
因为他
占有了，
对，因为他觉得你这打破了他的沉浸，是吧？就是因为他把游戏角色想象成自己，那么跟他谈恋爱的那个男生是钟情于他的，
嗯。
那么你要是也喜欢那个男生，你也比方说我发了个微博说我也喜欢这个男生角色，我喜欢跟他哪个游戏当中哪个细节什么，那坏了，你打破他第四面墙了
啊，犯大忌讳了，
二次元也能碰到渣男啊，就是，
哎呦天哪，
哎对对，这就基本这么一个意思。我再给你们找一个啊，这个不得了了，你听这个标题，这标题可带劲了，这个。这标题叫从叫妈妈现象看虚拟空间的礼俗秩序与伦理失序。
哎呦我
才艺人家。我想听听他里边到底说了啥。
对对对对对对。
好
刺激啊，这感觉。
我给你们念念研究背景吧。
我主要是什么，我知道有一个主播啊。他玩这些子这种反正类似这种突然袭击啊，或者是这种恐怖游戏，
嗯，
就一受到惊吓就会喊妈妈妈妈妈妈妈，
你看和这个没关系吧？这个
不知道啊，所以我就想了解一下东西里面说了啥。
他这篇论文的研究对象，就他们的研究模板是瓦格兰特游戏，这个咱不知道是啥。
嗯
嗯。我跟念念哈，这研究背景是这样的，是叫妈妈作为一种特殊的网络现象，在瓦格兰特等强调语音交流的竞技游戏中频繁出现。
嗯，
它最初可能源于一种戏谑性求助或赞赏表达，但 但却逐渐演变为一种复杂的社区互动模式，在不同语境下引发关于社交界限的讨论。本研究探讨该现象如何冲击传统的伦理关系。
听到这么描述，感觉跟我说那个主播还有点关系。
好像，对，好像是。
这不是游戏，不应该是那个什么无畏什么那个无畏奇缘什么来着？
瓦格兰特游戏，不知道是游戏分类还是单指一个游戏。
对对，咱不知道。再给你找找其他的这个题目哈，这个比较好玩，这个还、这个咱说实在的，你看起来是比较搞笑的一个选题哈，但实际上这个选题还真的有很大的价值。作者是一位山东大学的法律经济学学者，这跟我还沾点这个学术这个行业关系。他标题是论游戏资产的投资监管，基于 CSR 事件的法律经济学分析。
是是是，
他这指的是 CSR 当中的去年25年他好像有一次这个 CSR 的这个他更新了一次这个进行了一次游戏更新之后呢， CSR 上面的一些，他说这视频是不是就相当于皮肤啊，我觉得。然后呢、就是因为他那个就是说游戏更新导致他的 CSR 上面的视频市场它是有市场价的，结果就是由于游戏更新导致由 CSR 饰品市场价值单日下跌 48%， 从59亿美元跌至42亿美元，投资者损失惨重。他去研究的就是这么一个问题。就你知道，就是说你看咱们的这种什么黄金啊，包括金融资产啊，它都是有这个涨跌的问题的，是吧？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大起大落，但是呢它这个好歹它是有一些现实可循的一些踪迹和法律规则的限制。但是游戏当中的很多虚拟资产，这个你真的完全取决于人家的背后的这代码的设计。
是，就比如说本来说是一个绝版的皮肤干什么的，结果突然它一更新，哎，出了一个
更绝版的，
不是更绝版，就
对，
这个绝版皮肤突然不绝版了，
大众化了。
你这个在中国有过现实例证啊，就你看、咱们的上一代人，咱们的父母那一代有很多人是玩集邮的。
对，
邮票啊。
到后来你有没有发现中国集邮这个现象已经消失了？几乎就几乎你看不到，就是说还有多少个人集邮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那个发行邮票的那个中国邮政。中国邮政就是这样，比方说那有几个邮票它是年代啊什么，它就那几张，那在二手市场那能够炒非常非常高的价格。
是，
但是你中国邮政那一看，哎，这玩意儿那么有钱赚，它夸夸它第二年给你印1000张10000张。
哎，超发了。
就所以这个集邮市场上面的这对，集邮市场的价值完全取决于它想印啥。
哎，
然后你改革开放初期你那个中国邮政不一度他到现在他业务不太好嘛。他有几年他全靠这个挣钱了。所以后来就搞得这个集邮就完全作为一个行业就已消失了。
我就说嘛，我前几天刷短视频我就看见中国邮政的官方号在那卖那种跟那个装裱好的一个相框里头。
就藏
的那种就是珍稀邮票。他就说了限量多少多少个就往外卖。
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选题，这是暨南大学的，就广东那个暨南大学的。这个应该是研究传播学的。叫电竞用语技技的语义转折与规约固化。
哇啊，
好家伙，玩这么高大上。
就那个 good game 技技嘛。
就俩单词能研究出啥来呀、
他就研究他的这个技技的，就是说首先它的内涵的变化。然后呢、它有几个变化，然后呢它还总结出它的一些，就是咱不知道啊，在传播学当中的一些东西，比方说它背后的什么情感价值啊，以及它的一些什么有一些仪式感啊什么的。你比方说它分了几个时期，叫什么2010年以前叫做礼仪引入期，2011年到2012年叫做语义转折期，2013年到2016年叫做意义协商期， 2017到2021年叫嘲讽固化期，
哎呦
，2022年以后叫什么再泛化期，但是这地方挺麻烦。
对，就是一开始是 good game 嘛，就是优胜方对失败方的一种就是礼仪性的，
对对，
这种说辞啊，就是说你打得也不错，就这种。
嗯，
然后到后来就慢慢的变成这个优胜方嘲讽失败方。
对对对，我记得，我还记得那个。我后来不是参加那个今年的红警线下混战王嘛，然后他们混战王也是就是说那个礼物他们数量不够，说留下联系方式，说回头寄给我，就一个矿车，就是那个苏军的采矿车，然后呢我那衣服我也没有我那尺码嘛，也得线下寄，然后我就留联系方式这两个，哎，然后我就过两天没收到，我就问他那个主办方，我说这个。我说怎么还没收到啊？然后那个主办方说：“这个你的衣服啊，应该已经寄出了。”
哦，
我
们拿两件拼的啊。
你放心吧，我问了，我问了，这个全寄了，全的矿车对吧？
啊，
一开始说矿车我问一下，或者说矿车我问了，矿车全寄了。我说这我就说我说这个。在电竞行业，这个全寄了，这个可是有歧义哈、啊！你到底是寄出来了，还是那个矿车没了？
哎，你说这个我就想起来，黎明他们单位那个楼不是卖给人开酒店了吗？
啊，全寄，
对，全寄酒店，
全寄酒店。对，这个我以前也说过嘛，我说打电竞的人在外边打比赛的时候，千万不能住全寄酒店。
哎呦，我天哪，咱不在这块说话对啊？
然后我们提交的论文呢，就是在那两天会议的，就是说闭幕式前的最后一趴，那一趴呢，发言的就是说，除了我之外，另外几个发言人几乎都是律师，几乎都是律师。然后有一个律师讲的是什么？讲的是那个，哎，当时我听的还挺精彩的，他讲就是说那个电竞运动员，跟那个俱乐部签了合同。合同上面的一些效力上面的一些问题，然后还有一个律师讲的呢，就是中国电子游戏你出海啊，你出海到这个美国，就是说你美国那种监管是中国很多是不适应的，他是讲的这个东西啊，反正就我们就是那个在最后一趴弄的，然后呢，这个活这个会议，咱说实在，这个会议格调挺高的，格调挺高，还体现在一个地方呢，就是说它中间是穿插着有一些圆桌座谈的，圆桌座谈的很多人都是游戏行业的从业者，
嚯，
所以这点很了不得。因为我中间有几番，我就偷懒，我就没去现场，然后我让我的学生全程去听的，然后我学生也不知道他迷一个什么游戏，他说啊、哎、那个。中间他我碰见他特别开心，他说哎呀我老师谢谢你，我遇见我的偶像了，就是他们的游戏的设计。然后我这根据我当时拍的一些照哈，我可以跟你们讲一讲，因为很多游戏咱们也不玩不了解。你比方说他们请来了剑网三的制作人，叫咸鱼，网名叫咸鱼，本名叫鱼玉咸。
听说过。
他做了一个发言，叫《游戏中的社会经济：剑网三的经济循环与社会结构搭建》。然后还有一个游戏叫《昭和米国物语》的创意总监。
这游戏
听过吗？
等他挺长时间了，到现在还没出呢。
他是做了发言叫《单机游戏立项：关于野心、偏执与灵感》。还有什么苏丹的游戏总编剧。有什么中国故事与中国叙事
啊，
比如还有什么电子竞技杂志的副主编，
这杂志还有呢，
反正就是很多这业内人士。但说实在的呢，他们主要是就是说就是中国现代的以移动游戏和电子竞技为主流的这些行业人士，你像咱们这些老灯啊，咱们不见得熟悉，你知道吧，所以年轻人在那挺带劲的。然后我就没有参与，我就干了个什么事呢，他们就在那个每半天会议召开前，他们专门在外面铺了一个场子，说你什么集赞领纪念品
啊，
纪念品呢就是各种各样的游戏的那个玩偶，有大的有小的，然后你什么集三个赞他就给你个小的，你集30个赞他就给你个大的，
你光集赞了。
我就天天守在那儿。哎呀，我天天守在，我跟我学生说，我说你跟我一块集，我说我的目标是在这儿的任何一个我都得拿一个，然后回去给我儿子玩。
哎呦我去。挺有想法的。
后来都集满了，然后后来因为那些玩偶啊什么的我一个不认识，因为那游戏都是移动游戏。
嗯，
然后我一个不认识，我就问我学生，我说这游戏你熟悉吗？他说老师我有几个是熟悉的，然后这个游戏呢他指了几个玩偶，说这游戏都停服很多年了。
好家伙。
是吧，咱搞明白他这种游戏还在那个宣传有什么意义。后来我跟我学生讨论出一个什么结论呢，就是说这些玩具啊，就这些纪念品啊，并不是游戏公司赠送的，是北京师范大学他们研究游戏与电竞应该是有个研究院，或者是有一个什么研究机构，他们那个机构呢应该是常年收到各种游戏公司寄邮过来的纪念品。
嗯，好呀，清库存来了。
好家伙。
对对，他是要拿我们清库存来
了。服了，
这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事儿。然后呢，除此之外的其他的经历呢，就是因为我说实在的，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回北方了。这个因为我现在我爸我妈也到武汉来生活了，陪着我照顾孙子，然后很多年没回北方，这次去北京3天的时间，把我印象当中所有怀念的北方菜全部吃了个遍。
好家伙，
你是故意来吃
我？第一天烤串，第一天烤串，第二天涮锅子，第三天北京烤鸭，然后第四天还特意
在武汉吃不着这些是怎么着？
对。北京烤鸭在武汉能吃到，而且说实话，我这次吃的感觉呢，就是说那个北京，我其实已经对北京烤鸭祛魅了，因为我在北京吃那个北京烤鸭，我感觉跟在其他地方吃到的北京烤鸭，只要上档次一点，味道是没有差别的。
嗯，
我也第一次，也有可能是这生最后一次尝了尝那个破炒肝，什么玩意儿？
炒肝儿，炒肝儿是。不如豆汁儿，
不就是下水吗？
哦、不不，那个，它下水，我很爱吃下水，我特别爱吃肝，特别爱吃大肠。但那个炒肝，我真的是，小雨肯定吃过，对吧？
啊，吃过吃过。
那味儿不咋地，是吧？
我觉得那个炒肝真的是他做下水的方法真的是逆形式，我感觉他就在故意加重那个膻气味儿。
对，他故意保留那个骚气的那个味儿。
哎呦天哪！
对，我的天哪！
嗯。
哎，真的，我受不了。
以防你吃到假下水啊！
哎呀，是还保留点原汁原味的东西吗？
嗯，我彻底理解什么叫什么京城无美食，全靠穷养。
我就说嘛，吃那个还不如去吃尝尝豆汁呢。嗯，
然后这个就是说是这一趴就聊的差不多了，就这个第二届游戏与电竞研究年会。然后我们提交那个论文。讲了些啥我们在这儿就先跳过去、最后我们会给大家稍微介绍介绍啊。哎呀不没什么外观了。啊对、还有一个槽点。他这个学术会议不管饭。
哎呦不管饭。
这个
韩福聚他们家办的这个。
我这个是真没想到。因为什么呢，一般来说你的这个会议甭管规模大还是规模小，你最起码邀请发言的嘉宾肯定是给餐券管饭的，就其他旁听人员，你不管饭，这个很正常，因为你控制不了，你控制不了挑费了，要不然你就，而且他这个会呢，他是公开的，就是他还搞了一个线上的二维码，谁扫码都可以直接看现场直播。
嗯，
然后呢，你提前报名的话，你就算没有交论文，你也可以直接到会场去聆听去学习。都是可以的，所以说他不管所有参会人员的饭，我可以理解。但是，我靠，这个参会的发言人也不管饭，这个我有点没料到。我当时就是说，因为他们指定在哪个酒店嘛，而且他说了，就是说你去订酒店的时候，你直接报你是这个参会人员，他们会直接给你个协议价，那个价格是比正常的价格是要低一些的。
嗯，
那个银保建国那个酒店应该上星了，我甚至觉得应该至少有4星。 但是我们订酒店的价格挺便宜的，
嗯，
完全在控制在报销范围内。这个你只要订了酒店，他那个早饭是管的嘛，早饭你直接在酒店吃，
嗯，
然后我就以为午饭跟晚饭你最起码会议当天就那两天的那个午饭跟晚饭按理来说是管的，结果他就是不管饭，我还特意确认了一下，他们说你们自行解决。
嗯，
这个我说实话，我有点没有想到，这是第一点。
那北京吃饭大学也不管吃饭，
不说实话，不是为了吃他那顿饭，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每天，尤其是中午，你中午呢如果不管饭，你自行解决午饭的话，因为时间很紧张，
嗯，
你还给自己造成不便。
啊，
你又不合适，你天天往酒店自助餐厅跑，那玩意儿什么又贵又不是多好吃。
他是为了让你们自己去点外卖吗？
最后就是自己点的外卖啊，他们最后反馈就是什么，只有刚才我念的那些人名，
嗯，
那些牛逼哄哄的特邀嘉宾有饭。
好家伙，
哎呦，
这是一个槽点。再一个槽点呢，就什么呢，就是说他们前面就说了，说你们投稿的论文啊，我们会后经过跟作者确认之后，我们会把优秀的论文在一些期刊上发表。
哦，
嗯，
这个我说实在的呢，我是做好了不发表的准备的，因为像这种会议如果能够在期刊上发表，通常也是普通期刊，
嗯，
对我们的考评没有实际的影响，
嗯，
所以我是做好不发表的准备的。但是呢，我是真没料到，开完会之后回到武汉，过了几天收到了一个邮件，邮件里面说，你这个论文经过我们遴选，可以有这个发表的机会，
嗯，
发表的一个期刊，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他们北京师范大学主办的期刊。
嗯，
叫什么数字出版研究嘛，好像是，
哦，
那么应该是那种以书代刊的那种学术集刊嘛，就，
啊，
然后就直接就说了，说你这个论文我们能够给你发，你想发的话呢，你给我们交多少版面费？
哎呦，我以为免费的呢。
就是这个，对，我说实话哈，这个发论文交版面费，这个在行业里面是正常操作。
嗯，
好吧，
你知道吧？因为你学术期刊是没法靠发行量养活的。
嗯，
谁闲着没事，你除非是专业人士，要不然谁闲着没事去订学术期刊？
嗯，
是。
所以说呢，收取版面费这个还比较正常，但是这样明目张胆的要，我以前没见过。
你哪怕先发了再要，对吧？生米煮成熟饭。
我给你们念念哈，我打开那个邮件，那个邮件看得我相当不舒服，
嗯，
相当不舒服。然后呢，就是尊敬的作者您好，为做好第二届中国，我也不是他们行业的人，我也不混他们行业，然后我就直接念了哈，
嗯，
如果听众当中有传播出去的，我也不在乎。为做好第二届中国游戏与电竞研究年会征文成果的宣传工作，然后什么中国音数协游戏工委与协会主办的学术期刊叫中国数字出版，编辑部协商后现为您提供以下论文发表方案：一，通过全部三个审稿环节的文章，就初审、外审和终审，
嗯，
这是第一个方案。第二个方案呢，是通过初审、外审环节但未通过终审，他的意思就是说呢，你的论文你即便打算发，我们也不保证你一定通过终审
啊，
知道吧？不是，甚至你能不能过初审都不确定，只是说你现在在这个遴选范围之内。
嗯，
然后呢，第一种初审、外审、终审都通过的文章，那么就可以在中国数字出版正刊刊发。注意哈，这个是在正刊刊发。
嗯，
版面费与稿费标准说是既有版面费又有稿费，就版面费你先交，
嗯，
交完之后他再给你发稿费。
听着跟回扣似的，
知道吧？
哎呀，
不是，他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版面费是交给他们的那个期刊的主办方，因为他们得有资金来源，他们这个刊才能办得下去。
嗯，
然后呢，稿费呢，应该是他们通过一些渠道得到的一个类似于这种，就是说正常开支啊什么的，他这是两套系统。
对，
然后呢？最关键啊，这些都是咱我再解释一下，这在行业内这不属于学术不端，
嗯，
这是很正常的现象。
嗯，好的，
这个本身，不是问题，现在就是说，尤其是普通期刊， 如果你不交版权费，很多刊是活不下去的。这所以在行业内，大家认为你只要是通过正式的这个财务来交的版面费，这是正常的、合理、合法的啊。这个就我一定要反复解释啊。但是呢，他就是这个做法，我有点不能接受。就是他说你如果通过了这三个环节，就初审、外审、终审都通过了，那么就可以在中国数字出版正刊刊发。这样刊发呢，下面啊，如果你的第一作者就是属第一个名人，如果第一作者是非学生，就是你不是学生，是老师，就是我。
嗯、
我的话，我就是老师嘛，我不是学生嘛。
嗯、
那么收版税多少钱呢？5000元。
我、
哦、
收5000元版税，然后括号发放稿税2000元、
哦。
就是先收5000块钱版税，然后后续再给你发2000块钱稿费。
嗯，
这是第一种。
那学生呢？
如果第一作者是学生，
嗯、
那么哎便宜，你看这对学生他还有这个倾斜。
嗯、
那收取版税2000元。括号发放稿费1000元，
这比铁道部打的折多，铁道部才半价，这打4折啊，这是。
哎呦，
我说实话哈、啊，我其实我打算明年我就告诉我的学生们，我说如这个学，你们如果想检验一下自己的研究能力，
嗯、
你们可以去参加这个会议。
是。
然后呢，如果你们到时候收到这个通知呢，你们也可以考虑发不发，因为按照现在收版面费这个标准。就只收1-2千块钱的版面费，发一个虽然说不是核心期刊，但是一个非常正规、级别非常高的一个正式的期刊，
嗯、
这个还是挺好的。但是呢，我其实我说实话，我有点无法理解，把学生跟老师还进行区分，那怎么着？就老师就可以多交点，是这意思吗？我不太理解。
老师可能就能挣，
对对，学生这个，
然后最
纯花。
然后最可恨的哈，最可恨的这第一个哈，就通过全部三个审稿环节，初审、外审、终审，这第一种、
嗯。
第二种呢，就是通过初审、外审环节，但未通过终审。
嗯，
就意思是你初审、外审都通过，就意味着你的论文的质量是不错的。
嗯，
但是你没有通过终审，可能是因为什么呢？终审环节。它是有名额限制的，人家肯定是优中则优，
版面限制
肯定会有一些论文、
嗯、
就说你通过了外审，但是你终审没过。然后呢，下面说可在中国数字出版的增刊上刊发。
增刊
也不愧是研究游戏的这年会啊，妈 DLC 都出来了。
哎呦，真会玩，你说这是。
然后下面哈，还是啊、如果第一作者为非学生，收取版面费2000元，发放稿费800元；如果第一作者是学生，收取版面费1200元，发放稿费400元。啊，就都便宜了。
嗯，
但是呢，我就跟你们解释解释，这里面其实就有一点点问题。
嗯，
因为什么呢？我们行业规矩一般认为，在增刊上刊发的论文，不属于正规成果。
哎呦，不算数。
你知道吗？他为了打消大家的这个顾虑，这个什么可在中国数字出版增刊刊发这句话后面还加了个括号，括号里写的是同步上传知网，就意思是你这论文在知网是能够搜到的哟。就这，我再重复一遍啊，我这没有任何讽刺的意思。嗯，我也觉得这样做符合行业规则，
嗯、
但是我只是觉得你的做法可不可以更艺术一点？
哎，
就是我当时我收到这个邮件，我连犹豫都没犹豫，我直接回复我说我不发了。这个我们第一趴就结束了，
是是是，
这只是这个。
那接着就该讲到令你 exciting 的，嗯，
啊 ，exciting，
并不 exciting， 这个第三届的这个红警线下混战王，你们应该要是提前看过我的那个做的那个草稿。
嗯
我给这个今年的红警线下混战王加了一句标句，就是没有翻车，但是状况频出。
哎呦，
先说说状况呗。
给你介绍介绍背景信息。
好嘞，好嘞。
就这个红警混战王呢，是现在都不能说是硕果仅存了，硕果仅存就意味着曾经有很多，但他现在连硕果仅存都不是，他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而且有可能是唯一一个的红警线下比赛。
嗯。
嗯，
然后他是在线上打，一直打到八强，他是混战嘛，就是你玩过红警，你知道红警一张图最多八个人嘛，八个人混战，因为混战呢有很多不确定性，所以说他打很多图，然后靠积分来算出一二三名来。 嗯，然后他先通过线上的形式一直打出八强，然后这八强呢来线下搞一个混战王，然后呢这三年都是固定的地点，杭州 LGD 电竞中心。
嗯，
那个 LGD 电竞中心呢应该是平时是搞一些什么撸啊撸啊或者是什么王者荣耀啊那种电竞的，那个他们应该是有固定的俱乐部在那打比赛。
嗯，
然后他们就是说闲余时间，然后就是说租一天他们场地，然后为什么在杭州 LGD 电竞中心办呢？我今年我其实也基本上搞清楚了。
嗯，
因为他们的那个依托的那个平台叫蓝博混战。
嗯，
这就相当于一个对战平台嘛，你现在在上面既能打红警也能打 CS。
嗯，
他们那个运营方好像是杭州的一个就是数字经济，就是说企业。
哦，
所以说他们跟那边本身联系也比较近，他们跟 LGD 电竞中心来租场地啊什么的来接待选手啊，应该也是比较方便的。
是是是。
然后今年还是在那搞。今年对我来说比较好的一个惊喜是什么呢？
嗯，
就是说我订酒店的时候，我就直接搜的，因为我去年前年都去过嘛。我今年呢，我就多了个心眼儿，我就直接搜的 LGD 电竞中心附近的酒店。
哦，
然后我订了一个就是说在很高层的一个，也是有点上档次那个酒店。结果，但是我订了一个大折票，那个非常非常便宜。
嗯，
然后我就跟我的学生，我们俩人一块去的，那个酒店步行到 LGD 电竞中心5分钟。
哇，
哟，可以，
下楼
就
到，
就是下楼，基本上就下楼就是，就基本上就是，这个就所以说非常非常的方便。然后呢，特别惊喜的就是我在酒店里面就遇到了255。
哇，
哎呦，
还记得吧？
就是我这
还记得吧，小雨，就是那个，
对对对，
那个叫什么五星少将那个，
嗯，
就是现役年纪最大的那个红警选手。我吃早饭的时候约了他，就入住在那个酒店，我还跟他合了个影。
嗯，
这是对我来说比较惊喜的一点。这次呢还多了一个任务，就是说我带那个学生吧，正好我跟我的学生还有一个论文，也需要讨论写作，所以说呢我们在住酒店期间我们还一起处理那个论文的那个事儿，就相当于连工作在这个观赛都是挺充实。
嗯，
这是今年比较唯一的一个惊喜的地方，就是行程设计的很顺当，然后呢在酒店也遇到了这个还算是有点小崇拜的255，跟他现场合了影。然后我的学生呢虽然说不了解这个行业，但是他其实他也看什么08723红警视频，所以他也对这人或多或少有点了解，
知道一些。
对，这还挺好。但是呢真正观赛之后，我靠，问题就开始显现出来了。
嗯，
我总结了这么几点。第一点就是说他通知的是下午1点开始打比赛，打到9点多，晚上9点多，中间有一个来小时的就是下午饭休息时间。
嗯，
他安排的去年跟前年也是一样，只不过去年搞了2天，所以我记得去年的时候我说特别累，所以他今年他吸取了去年的教训，他没有搞2天，就只是把一个总决赛一天分成上半场跟下半场，安排在一天的时间，就是1点来钟开始，先介绍这个选手，然后开始，然后上半场8场比赛，下半场8场比赛，每场比赛打20分钟，20分钟之内结束的话，那么就按照这个积分来算，1、2、3、4、5、6、7、8名。如果20分钟没结束，就算你的摧毁量。这都老规矩了啊！
对对对，
这个小雨应该听过好几遍。
嗯，
然后呢，出什么状况呢？你们可以设身处地的想想啊，现场的观众会有多崩溃。1点多开始了，然后我们还属于早到的。
嗯，
我们属于我们12点来钟我们就到了。到之后呢，说1点钟开始，到1点的时候发现什么呢？发现现场的电脑有好几台不能用，
好家伙！
然后临时到外边去租机器，
租机器，
你知道吧？就临时到外边去租机器，然后临时来换。这一整套弄到什么时候呢？就是他好像是我印象当中，差不多2点半、3点的时候，有几台机器能够运行了。那个时候下面观众已经有人喊退票了，
骂直接退票
了。他喊的不是退票，喊赶快开始吧，就很不耐烦那种的。
嗯，
然后呢，看的 实在就说这个撑不住了，就下午差不多快三点的时候，有几台有这么四台机器已经可以了，就是他们先搞了个表演赛，先找四个选手打了几局二 v 二，
嗯，
打几局二 v 二，然后一边打的二 v 二，然后另外一边还得我看，因为我坐前排啊，
嗯，
我看着可清楚了，在那边
调机器，
那个急忙火速的在那儿在换机器搬，我有个志愿者在搬电脑，我的天哪，然后整个都正式开赛几点呢？四点。
嚯！
就说一个一点开始的比赛，他拖到四点才开始。
嗯，
你这个事儿呢？你说是不是大问题呢？咱说实在的哈，因为前面去年前年我都录过，我说过这是个草台班子。
嗯。
红警这个行业就大家就是相当于选手一块把它传出来的。
是。
也不是不能接受，但是关键是什么呢？你在一点开赛之前，你这个就搞直播呀，
不做检查，
从前一天晚上就开始，前一天晚上开始，就那个主办方贾佳熙，当然我没看哈，我说我听后来听别人说的，就是那个主办方就搞直播呀，还就请那选手跟选手一起吃饭，跟选手一起去什么娱乐，什么打台球什么的，
嗯，
这个就搞的，就是说你人家都说你早干啥去了，对不对？所以开场前跟开场后的反差特别大，导致有些观众对此是有一些意见，是吧？
是。
然后还带来的结果就是说，你前面拖延三小时，那个游戏比赛的时间是几乎不能压缩的，
嗯
嗯，
是吧？尤其是混战王，他就是就算就是每一局你只要打不完，这雷打不动至少占二十分钟。
对。
所以说呢，你就只能这三小时往后顺延，结果一顺延到什么？他中间。甭管如何压缩时间，如何赶，这个时间都不得已的往后顺延，
嗯，
一直到整个下半场比赛结束之后，已经晚上11:20还是11点多了。
然后场地方不关门还挺好的呢。
哎呀，
那带来的直接影响是什么呢？就是我跟你讲，从去年开始，他们就有个活动，你如果买前排 VIP 票，会有一个特殊体验，
嗯，
就是什么呢？就可以赛后进一步跟选手。进一步接触，可以跟他们一起去吃夜宵，
嗯，
跟选手想合影合影，想签字。对，小雨你还记得吗？去年我说我没去成什么原因，就是我说我看了两天，太累了。
对，
我说到最后就是我特别想去跟选手吃顿饭，结果呢就是我实在累得不行了，我第二天还得打车回来，还那么多事儿的，我又不是单纯的为了玩来的，对不对？然后我就没吃成，然后呢，我靠，今年又没吃成，又是到11点多，我的天，就整个人我也上年纪了，你知道吧？我那两天我还有点感冒。
您是不是反思一下？您可能跟饭有仇，你知道？上北京开会也不管饭。
哎，对，
让他减肥，你知道对吧？
然后还有一个影响，就我记得我前年的时候，我说我带了我一个。相当于都是搞学员，相当于我师弟吧，我们一起去看比赛。我说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证据能够证明，去年跟前年的，就去年我带着我媳妇儿去的，前年是我带着我一个师弟去的。
嗯。
这个有些证据在证明，就说比赛实际上是很精彩的。因为什么呢？我那个师弟跟我媳妇儿都是不关注红警比赛，我媳妇儿甚至没打过红警，我师弟起码还玩过。
嗯，
完全对这个不感兴趣。结果呢，比赛比到中途，我当时就跟我师弟说，我说这个咱们是过来开会的，正事都解决了，我说看比赛呢相当于你陪我，你什么时候觉得累了，你没有心情了，你就提前离开。结果我记得我前年的时候，中间我就跟我师弟说，我说挺晚了，要不你先回去休息吧。我师弟自己说，哎，我还是看完吧，还挺有意思的。
嗯，
有
这所以由此证明这个比赛还是挺好看的。但是今年我带着我学生，哎，我这个学生是正经看过一点的，他起码知道有个月亮三，有个08。
是
啊，
就也就是说，我这个学生对红警的了解程度，实际上是比我媳妇儿跟我师弟要深一些的。结果就是因为这个拖延时间的事情，看到中间的时候，我学生就跟我说：“老师，这个我论文还没写完了，我回酒店写论文。就是他，哎，你们琢磨琢磨这感受啊。”一个现场的顶级赛事，搞到最后竟然都不如写论文有意思！哎呀，我的天哪！
哎呀，你学生好惨啊！ 哎呦，真不错。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状况，
也说明现在学术环境确实是在变好。
学术环境，这个反正不错，对。
那还再讲第二个状况，第二状况呢是后来我观完赛回来之后，我在网上看到的，就说今年的比赛，你要说精彩吧，其实也精彩，但是今年的比赛我就明显的感受到了审美疲劳。
嗯。
这个审美疲劳的原因呢，本身你同一种赛制，同一个现场，然后呢选手也都是很熟悉那些选手，
嗯，
所以你连续搞三年本身就有审美疲劳，这个是非常非常正常的。
嗯，
但是今年导致这个比赛审美疲劳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今年的比赛地图跟去年是一模一样，没有任何的更改。
哦，
就是你打哪些图，去年打哪些图，今年还是打哪些图，
完全没更新。
对，图没有任何的更改。但是呢，红警单独有一个行业，有一类人是他不是打红警的，他也不是直播红警，他是什么呢？他是做图的。红警单独有一类制图的人。
嗯。
然后这类制图的人呢，就赛后我在 B 站上看到，他们很多人都反映，实际上这些制图的人为主办方提供了30多个新图。但是这30多个新图不知道什么原因一概都没有采用。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换电脑导致的呢？
不是。那怎么可能啊，你换电脑你系统不换。
那。
地图是预载到系统里的。
还是主办方拒绝了。
对。就说在主办方的那个默认使用地图里面就没有新图，就是用的旧图。就他们压根就没有考虑用新图。
嗯，好死板啊。
什么原因呢？我听了这么几种说法。一种说法呢，就是从这个制图这个人当中传出来的。就他们说呢，他们做了图，但是主办方就贾佳熙呢不跟他们具体沟通制图的要求。你比方说好像有一个要求呢，说这个每一张比赛地图原则上不能超过冰天雪地的大小。冰天雪地是个知名的红警地图，也算最知名的红警地图了。但是呢，他们是做完图才得到有这么个标准啊，不能超过冰天雪地的大小。反正就是说，就沟通很困难，就导致呢，你不知道主办方什么要求。那有能够形成明显对比，就是去年蚂蚁办了一个团战线上的团战比赛，那蚂蚁在这个做新图上，蚂蚁甚至就差他直接拿过图来他画了，他把那个新图的要求什么都跟制图方就做了一些很详细的沟通，结果今年没有任何沟通。甚至哈，我听有一个制图人说什么呢，说他们就是有一张比赛用图，那个图呢是去年用的时候发现有一些瑕疵，就有几个位置不太平衡，然后那个制图的人在去年的版本基础上改进了一版新图，那个改进版的新图都没用。
也没用。
什么原因不知道。有阴谋论的说什么呢，说主办方不想给制图方钱。就你用一张新图，我就得新图是有钱的。
是是是。
有点这未经核实，但是有人阴谋论是这么说的。然后提到钱的事呢，马上就顺带着今年红警混战王最大的一个大瓜，就是比赛都结束了。临时告知奖金少一半。
哦，那个也侧面印证了有可能是刚才那个原因。
对，就是资金不够了。
他这个少一半，就说他在比赛开始之前他们在网上挂出来说本届比赛奖金的总奖金池是多少钱，然后开始从64强什么，比方说64强到32强的时候，说跟比方说那钱就很少啊，可能一个人只有100块钱。然后什么32强到16强一个人多少钱，然后16强到8强多少钱，最后这个红警混战王那个去年跟前年的一等奖都是2万块啊。2万块，这个2万块在红警赛事里面这是属于非常非常高的了。
嗯，
今年对外宣称的也是2万块。然后呢等真实际收钱的时候2万变成1万了。然后从第二名开始都有不等比例的降低。总体的减少的数字是接近一半，你知道吗？这个事儿反正一时激起千层浪，
是不是？
甚至哈，你们可以在 B 站里面搜啊，搜这个什么红警混战王奖金，你们搜这几个关键词应该能搜到。
他这个奖金来源是不是之前是靠赞助啊？
对，奖金来源是靠赞助。他是这样的，我通过各方的说法呢，我简单的能够勾勒出这个比赛是怎么规划的。他是就 LGD 电竞中心的租一天场地，然后还有一个专业的那个女主持人，那女主持人一看就常年干这个电竞主持的，那导师的词儿啪的那挺好看。应该是经常播什么撸啊撸啊什么王者荣耀什么的这种的。然后那个就主持人租人家一天，场地租人家一天，然后那个这个应该都是那个蓝博电竞就那个平台提供的。这个就钱就根本不牵扯你的这个筹款，就是说人蓝博电竞就同意每年就是这个钱他来出。这一块是他来出。然后就那选手和主持人那两天住到杭州，住酒店，管吃管喝管玩，那些钱呢可能是赞助的那几个企业和平台。然后就说你的那个筹集的那些钱就是基本上就是说是用于这个奖金和什么呢，估计还有什么主持人啊主办方的应该是有些车马费和酬劳的。它是这么一个结构。今年比较有意思的是什么呢，茅台还赞助了。
好家伙。
赞助了一箱茅台，然后还赞助了什么东西，反正对，然后他们都传言说那天晚上十一点到结束去吃饭就喝的就是茅台，我又没喝着啊。
哎呦。早知道这消息早去了。
反正就是说事实情况就是说临到最后比赛都结束了，忽然间告知奖金少一半。奖金少一半呢，后来那个主办的那个贾亚西他自己他就只在那个主办那个 QQ 群里面发了一个简短的回应，他就说因为自己的筹集能力的问题没有筹集应该筹集的钱。结果呢发通告的时候是别人发的，这个没有跟他进行事先沟通，都按照去年和前年的标准来公开的他这个奖金的数量。那你显然你这个事儿是吧，大家是有意见的。你刚才没说完，你在 B 站里面搜红警混战网奖金就有很多相关的视频来抱怨这个事儿。还有一个视频叫什么呢，叫红警混战网奖金现状。很短一个视频，几秒钟，打开之后是啥呢？打开之后就是一个红警的一个间谍，进了那个矿场。
哎呦，
间谍进矿场，钱少一半啊！
是玩梗呢，这
对，然后所以这个事儿呢，这个事儿还有一点，就说呢，有人就问啊，说哎。这个影响最大的是那个八强选手啊，八强选手钱不少啊，尤其是冠军少一半少一万啊，对不对？那八强选手怎么都没意见？八强选手一个吱声都没有，一个吱声都没有，
影响不大。
那个为什么不吱声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呢？就这个圈子实在是太小了。你就算有意见，你一旦说出来，就是你造成矛盾的时候，你比方说下次他再办比赛，他不邀请你。
是是是，
是吧？你这个就是这都是一个江湖，都有人情世故，不好意思发表意见，这是第一点。还有一点呢，据可靠消息，红警混战网奖金减半这件事情，在他们线下赛开始之前，在杭州的时候，贾亚西就把这个信息透露给了八强选手，
已经告诉他们了。
八强选手都提前得知并且接受了。这个现象，
早就通知完了。
应该，如果你提前说的话，按照这个行业的这个现状的话，我相信八强选手都会理解，因为什么呢？那他说筹集有困难，这也是客观事实。
是。
这看今年混战王还有一个特殊问题，就是今年的混战王的赛期没有安排在端午节法定节假日。就是红警的愿意花钱到杭州来看线下赛，有很多人是像我这个年纪的老登，
对，
他平时工作很忙，他要找法定节假日，他才有时间出来。
是，
然后呢，今年之所以没有安排在法定节假日，好像是因为， 法定节日那几天，人家 LG 的电竞有自己的赛程安排，
嗯，
好像是，所以说呢，由此导致今年他们说在观众的收这个票的收入上也是有所下降的，
嗯，
有人是这样说的，说出了这么大的一个状况，你是不是应该把你收了多少钱，这些钱都用于各种各样哪一些开支，
嗯，
你要搞一个账目公开啊，
嗯，
但是呢，他没有进一步的回应，你知道吧？
嗯，
我猜测。他没有进一步的回应呢，原因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呢，就是说，你说实话，这不是一个正经的电子竞技行业，
嗯，
是吧？它不属于国家扶持范围，
是
吧？它不属于那种如日中天的那个，它甚至它不如魔兽争霸三，
嗯，
魔兽争霸三现在搞一个私底下搞一个野赛事，那冠军都能够拿到数十万的奖金，
嗯，
对不对？所以他很清楚，这个行业圈子就那么大，人多。人少但嘴杂，他应该是觉得自己就算公开了账目也没法打消各种各样的闲言碎语，
对，这不就是剖开肚子让你看我吃几碗粉，
哎，对对对，他有可能他咱们往这个善意上去揣测，
嗯，
贾亚西可能是为了害怕陷入到一个自证循环当中，
嗯，对，
这是善意的揣测，如果稍微恶意一点揣测，我看网上很多人的质疑是这样说的，就说什么呢，账目公开之后有可能这个公开的账目是什么呢，是选手没意见，那个赞助方也没意见，但是公开了之后观众有意见，
莫名其妙的意见，
什么意见呢，比方说八个选手提前两天来杭州吃了啥住了啥玩了啥，花了哐哐花多少钱，这个钱可能会跟最后的那个奖金形成一个严重的对比，
嗯，
你知道吧，这个可能就会激起相当一部分人的不满，
嗯，
应该会，
我觉得可能有这方面，我觉得可能会有这方面原因，但是咱你实事求是的说哈，如果你是一个红警的爱好者，你也手里有点闲钱，你是一个企业家，你愿意赞助这场比赛，那假如说啊，黎明你办这个事儿，你掏出100万来你赞助这场比赛，你本身你就是红警爱好者，你本身你就很喜欢这些红警的顶级选手，
嗯哼，
你掏出这100万来，名义上是你为情怀买单赞助了一场比赛，让所有的爱好者都乐呵乐呵，但是呢，
嗯，
你实际上是有私心的，你肯定是有私心的，
嗯，
对，
是吧，你的私心是什么，你的私心肯定是这100万得有相当一笔得花到我心坎里，怎么花到我心坎里，
嗯，
哎，我要跟这些选手，我跟他们坐一桌吃饭，
嗯，
跟他们合影，跟他们聊天，
嗯，
对啊，
对不对，那就讨好自己吗，那你说实在的，你我花钱的，我作为一个赞助方，我有这样要求不奇怪吧，
对啊，
对，我又没往这个比赛里边安插我喜欢的女选手，对吧，
是是是，所以说呢，嗯，我觉得也有一部分是这方面的原因，
嗯，
但是哈，咱实事求是说，你再为主办方去善意的揣测，我觉得现在的这个结果都是无法接受的，
嗯，
因为什么呢，最起码有一点，你这个奖金你可不可以再众筹再补一部分，
嗯，
对不对，或者说你直接告诉大家你办这场比赛你收了多少钱，是吧，你肯定是有车马费的，
嗯
嗯，
前年的时候贾亚西在赛场上说过，他主持这一天办了一天活动，主办方给他发了10000块钱，
嗯，
那你说实话，如果这个事摊到我头上，那我最不济，我就只能说，我说这个我挣了10000块，我把这10000块都拿出来吧，是吧？我其他事我解决不了，我自己把我这10000块钱拿出来吧，是吧？你行不行的？你把这姿态做出来。
嗯，
您放心，段哥，但照您这样说，这一样有人骂。
怎么都会有人叨叨，反正是。
对，
哎，对对，我是，你看这个比赛之前，贾亚西就内部通知了8强选手，
嗯，
说我们奖金会减半。那你都想到内部通知8强选手，你那个时候发个公告行不行了，或者你如果觉得发公告影响面太大，你能不能私底下在赛事群里面告诉所有选手呢，
嗯，
结果呢就那除了8强选手之外的其他所有选手都是在比赛结束之后等着拿钱的时候忽然间告诉你奖金少了一半。就是说产生这个事件的原因在于什么，在于目前这个红警这个圈子，就是说只有那些少数的顶尖选手才是人，你现在都这样，就是说你尤其是你搞这种比赛，甭管是线上的还是线下的，都是有赞助方，那有赞助方那就是有赞助就是老大，你得讨大爷开心呀，
嗯，
是吧，那老大爷赞助方也会指定我，比方说我喜欢看蚂蚁， 蚂蚁就是我的座上宾，是吧？我喜欢威龙、藏龙，就是我就点名这些人，就是说这就是我们以前介绍过的那种，强军以上级别的，就是在重要赛事当中能够至少进八强的那些是人。
看人下菜碟了，
对，
而且你会发现这个看人下菜碟是这个行业的运行生态所带来的必然的结果，因为什么呢？因为就这么一碗饭，就这么一块蛋糕，那就肯定是这个蛋糕得优先分给高手。
头部要是都不玩了，剩下连剩饭都吃不上，就那种感觉。
嗯，对。
然后呢，这就顺延着咱们这一趴最后的一个话题，就是我刚刚不讲过是头部的这些人，在生态位上比较重要，但是呢，你仔细看看，头部的这些人。过得也水深火热。我这儿就是说，现在我们可以理解为靠红警直播和比赛为生的人是有一批的，而且这一批人呢，有很多是在重要比赛当中能够拿到亚军、季军级别的。你比方说藏龙，藏龙就是说他基本上是以红警直播为业的，他可能在除了红警直播之外，有人说他可能比方还是送外卖什么之类的。然后那个255呢，就是说一边卖水果，一边当保安，一边打直播。蚂蚁、土豆、牛弟这几个人，那最最纯粹，就完全以直播为业。
途径
就是你要，对，你像这蚂蚁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选手。我去年前年我都很多讲蚂蚁都讲的特别多。我非常喜欢的一个选手，他现在就是完全以红警直播为业。就是一个职业主播，但是你知道吗？他是江南大学毕业的，这不是个差学校。就他毕业那几年，从江南大学这个档次的学校毕业，你要想一个找一个普遍的就是工薪的工作，是吧？一个月六七千块钱，这不难找啊。尤其是他是在江浙沪一带啊，是吧？江浙沪那边本身工资水平就挺高的，但是呢。你看这就是这个行业的尴尬哈，就是你对于他这样的人来讲，他之所以选择全身的投入到直播电竞这个行业，就是因为他在学生时代他就有了十几万，在 B 站上十几万的粉丝，他就是一个靠直播就能够养活自己，而且那段时间还觉得过得还不错的这么一个小主播，就是因为这些流量提前倾斜到他的头上，让他产生了一个
错觉。
什么错觉呢？就是我可以靠这一行为生。然后他后来也确实靠这一行为生了，但是这个行业究竟能够持续多久，这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是，
而且呢，你看 我这几年我就有非常大的变化，我的变化就在于我有了我儿子，是吧？我实事求是讲，我在我儿子出生之前，我就一度有躺平的想法，我觉得我现在挣钱挺多的，不能说大富大贵，反正这个钱你够我花的，是吧？但是呢，你有了小孩之后，你就会自然而然的去想，你是不是得更努力一些，是吧？多给自己的小孩将来多给他一个更好的起点，你就自然而然的去想这些问题。然后呢，因为我一直关注蚂蚁，关注的很多，所以说蚂蚁后来就大学毕了业，选择了全职的这种主播的这个行业，然后他接下来呢，结婚。是吧？有了家庭，然后现在应该是在备孕，然后你就能够清晰的观察到，由于他生活环境的变化、负担的变化以及这个行业的变化，人家说呢，这两年红警这个行业的流量饱和了。为什么饱和呢？红警流量什么时候最大呢？就是疫情的时候，因为疫情的时候有一群中年老登窝在家里出不了门，
打红警，
就看那个，对吧？
你看。就在 B 站上看08的视频，08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百万就粉丝的主播的，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时候迎来了，就是那疫情那两三年的时间，把红警的流量就抛到最大，抛到最大。然后呢，就是那两三年入场的人，尤其是像蚂蚁这样那两三年混得不错的人，就会产生一个错觉，我靠这行能够过一辈子，而且过得不错，然后但是。这两年行业环境变了，大家都在说这个红警的流量开始在减少。他们这些，你看，尤其土豆、牛弟、蚂蚁这三个人关系是很好的，还有藏龙，这几个人关系都很不错。他们最近都在说这个卯足了劲儿，然后呢 反正也就那点流量，粉丝也不涨，礼物也就那些，老板呢就是有固定的那么几个大老板，但是你虽然说大老板能够给你投钱，是吧？就是你看蚂蚁前段时间参加完混战王之后，就有老板给他打了6万块钱，说让他搞一场比赛。但是呢，你就那几个人，你说你如果你的日常生活完全维系于几个老板，这个行业不是一个很正常的行业。
嗯，
尤其是蚂蚁前段时间看的我就挺烟心的。他说他为了能够保持自己的收入，他几乎全天候的就几乎没有休息，就每天就是晚上8点多上线，直播到半夜2-3点，然后白天睡觉。
好家伙。
就是全天候不休息。然后前段时间他老婆怀孕了，怀孕呢结果中间到几周的时候去检查孩子的什么心脏还是哪有点问题，流产了。
哎
呦。流产之后呢，就是他那时候心情不好，还在 B 站说我要休息个几天时间。你说一个新婚没几年，老婆流产，然后呢你的工作又不是那种每天需要8小时蹲办公室的工作，那按理来说你可能你得多掏点时间来陪陪老婆。
嗯，
结果过了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强打着精神就开始复播了。那啥原因啊？就是自己能够意识到再停播这收入就受影响了，你这个
尴尬。
所以这几年很多的头部主播都在研究怎么转型嘛，尤其是这些游戏主播。
嗯，
有跑去探店的，
嗯，
有做各种各样的，搞户外骑行的，这什么都有。他就是因为游戏这碗饭，感觉整个都不是说红警，是这个盘子感觉就已经快饱和了。
对，然后你一次对比哈，红警这个行业谁最火啊？最知名的人，在这个生态位最顶端的，甚至说可以游走三界之外的，我总结有这么3个人。
嗯，
有2个呢，叫08和月亮三。
嗯，
对吧？这应该。08跟月亮三，就他们是很多年前参加过比赛，现在都已经工作了，有自己的生活了，没事录录视频或者搞搞直播。
嗯，
还有一个呢，就是最近几年就一直蝉联冠军宝座，就是这个人，我以前介绍过他出道之后，他开始得冠军之后，这个在 1v1 的赛事里面冠军就没有其他人了。
嗯，
你仔细看看哈，这几个人都不是以红警为业。月亮三的本职工作是在军工企业，是在军工。他在直播时候他说过，他说你们不要问我的具体的工作单位，因为我涉密。
嗯
嗯。然后呢，08的工作是一名狱警。
体制内。
他是一名所以有人说嘛，说这个曾经在红警赛事当中最火的两个人，就他们都是大学期间打的红警比赛。
嗯，
当年月亮三拿过很多年的冠军，然后08就一直是亚军，08一直打不过月亮三，是吧？所以有人说嘛，说这俩人大学毕了业找了工作退役了，结果他们进的行业都跟军事有关，一个是军工，一个是狱警。
嗯，很有意思。
对，一个是军事化管理，另一个也是军事化管理。
啊，对对。
对对对。你看那个08，他在 B 站上面的收入，尤其头几年他的收入绝对远远超过自己的本职工作。
嗯，
但是人家非常非常理性。人家非常非常理性。
嗯，
就是一直就是说干着本职工作，然后再没事发红警视频。
嗯，
然后卫龙到现在是个学生，他是个什么？他是个硕士生。
嗯，
而研究生，他刚刚考上研1年多的时间，好像是。他就有一个特点，他就只打正规比赛和少数的一些这个赞助赛。
嗯，
是吧？直播呢，就是说什么时候闲下来的就稍微直播个几个钟头，也没有固定的时间。
嗯，
就什么呢？他的逻辑，他所恪守的规矩就是什么呢？就说这些事儿绝对不能影响了自己的学业。
哎，
相当理性。
所以这些人呢，都是说在红警这个行业，就是说他只是把它作为一种第二事业，或者仅仅是一个爱好。
嗯，
你知道吧？然后他们都非常理性的就意识到自己的本职让自己安身立命的那个行业绝对不能是红警。
对，
反而他们现在，当然威龙现在还没有工作，咱不知道他将来能够到什么地步，但是你很明显月亮三跟08人家过得挺开心的，对吧？哪天红警流量不行，那无非我就不直播了，或者不发视频了。
嗯，
那我可能就是平时的业余收入降低一些，那我本职工作在那儿
不受影响，
对不对？
对，
对，你看我去年我就看藏龙有一次直播，他藏龙是广东潮汕人，反正广东的，他就嘟囔说现在流量一天比一天少，然后呢每个月挣的也开始在减少。但你要知道你在广东的话，你要想打工，其实广东那边用工是很厉害的，
嗯，
你想找个工作每个月挣点钱，只要你要求不是太高的话，你是有很多的这样的机会的。所以那个藏龙之前直播的时候就反复的念叨这么一句话，他说这个收入再下降啊，我就真不如去找个电子厂去工作去了，
嗯，
对吧。他以前直播可能就是因为第一你的日常作息会比进电子厂那是血汗工厂，那你工作很辛苦，
嗯，
你日常作息你可以比在电子厂要自由一些，此外呢就是说你收入还是比在进电子厂工作要多呀。但是说这两年收入一直在下降的，他觉得那个电子厂工作也不是不能接受了。
电子厂也可能是精细化管理，嗯，
那肯定的，
都是一个行业，
嗯，
对，都是一个行业。所以真的，哎，真的是这个让人为这个行业捏把汗。所以说呢，前面讲的说这个顶级选手在生态位的顶端，那也是就是说你这就是二八定律嘛。就一个行业甭管多大还是多小，80%的资源都是往头部那些人去集中的，
对，
是吧。尽管红景这个行业非常非常的小，非常非常的可怜，也仍然要二八定律，是吧。那之所以能够凸显出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在这个行业的底层他们过得更惨，就更显得这个上下不均衡的问题严重了。
嗯
嗯，
所以说我说实话，尽管今年发生了那么多的事儿，但是如果明年还有这个比赛，明年我还去。
嗯，
我去的原因就是我会把这个群体、这个行业当做我一个跟踪式观察的一个兴趣。
哎，
我一直了解这个行业会往一个怎样的方向去发展。
节目一播，这个选手都报警，有一人要跟踪我们。
哇，
我去。嗯，
最后呢，前面就装逼装了那么久了，怎么着也得拿出点干货跟大家分享分享，就到底我们研究出点啥来呢。
哎，好，今天我们录制就到此结束。
哎呦
过分了啊。
嗯，节目后面附一二维码是吧，扫描二维码支付888元获取我们的研究成果。
哎，请到红丝公众号去。
那好，
真死了，你是真的。
这个不说太复杂的，
哎，
但就说什么呢，说就是我们这段时间整理了与网络游戏监管有关的很多政策法规。
嗯，
然后呢还真的发现了一些，我就只说一些就是跟咱们的常规的感性认识不太一样，甚至截然相反的一些小发现。
嗯，
首先第一个问题啊，我这也是我今天特别想跟你们二位聊的。请你们告诉我，网络游戏，
嗯，
和单机游戏怎么区分？
你如果放在10年前，我还好说，现在是真的不太好区分了。
我举几个例子哈，
嗯，
就是按照你们的这个想法，你们尝试着告诉我。就说在中国的这个监管环境下，
嗯，
哪些游戏属于网络游戏，哪些游戏属于单机游戏。
嗯，
第一个黑神话悟空
单机。
第二个王者荣耀
网络。
第三个你现在不是有那个什么以网页形式登录游玩的红色警戒吗？
页游，
嗯，
啊，对。就是说，就因为红警二是个老游戏嘛，那有人把红警二做成网页游戏了，
嗯，
就通过网页打开运行的红警，然后呢没有联机功能，只能单机玩。
单机。
这第三个啊，第四个，比方说你们手机上面的装的，比方说什么打台球啊，什么下象棋啊，就是那种简单的这种这个
网络
可以对战吗？就是要对战的话，
这些
有对战功能就是网络的，
网络的。
都有，
嗯，
都有。
那，
刚才说这四个，哪些是网络游戏，哪些是单机游戏？
那就是后三个全是网络游戏。
但实际上应该全是网络游戏吧？
对，
啊，
全是网络游戏。甚至哈，现在不是有那种复古型的游戏机吗？
嗯，
就是你比方说他弄的跟有的模仿 GBA 什么 PSV 什么的、
啊、是
有的不模仿自己设计的，然后呢就里面就是那模拟器游戏嘛、
嗯、
就你能够玩什么PS1 PS2 的模拟器游戏，说玩什么街机的模拟器游戏，
嗯，
所以所有的那种很多还都是盗版的，
嗯，
那种游戏也叫网络游戏。
我这
都连不了网了。
为什么呢？我这咱这有依据啊！我在做这个研究之前，我就不知道。
嗯，
这个我告诉你们，我查了这么几个依据啊。第一个，2009年，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版权局、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公室曾经联合发布过一个什么加强网络游戏什么前置审批和进口网络游戏审批管理的通知。
嗯，
通知中明确规定。什么是网络游戏呢？所有通过互联网供公众在线交互使用或提供下载的互联网游戏
入
账、哦、只要是下载那就
只要你能在网上下、
然后后面还罗列了主要包括你比方这些好吧 MMO 大型的MMORPG、
嗯
嗯、
网页游戏休闲游戏具有联网任何具有联网功能的游戏、
嗯、
以及单机游戏的网上下载以及联网的对战游戏平台、
哎、呵
就是这个平台本身也属于网络游戏、
嗯、那基本上现在不都是网络游戏了
你能你但你哪个不从网上下你那个级别游戏你也从网上下
对,、
啊、
对所以说在中国网络游戏的监管就约等于游戏的监管，
对，沾网就算，哎，
啊、嗯，这个就是说跟咱们的常规的理解就不太一样，
是，
对不对？
其实咱老说国内没有单机这个环境，也是因为就这个管理太
很宽泛，
他就没有单机这个项目，啊、嗯，
对，
对对，现在在中国的监管系统当中就没有单机游戏这个项目，
对，
嗯、
这你看跟咱们的常规理解不太一样吗？
嗯，
很不一样。
还有一个哈，就是我总结了一下，在中国一个网络游戏都要进行哪些监管？你比方说有一个说法哈，很多人都说中国没有文化产品的分级，
嗯，
是吧？
嗯、
就是那个适龄分级，这点呢，严格来说就不对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游戏是有
分级制的，
嗯，他还不承认是分级。它叫游戏适龄提示。
嗯，
官方说我们的游戏适龄提示不是游戏分级。
嗯，没强制。
它强制啊，
强制
它比国外还强制了。
强制相当于时间嘛，对吧？
我跟你讲，反而是就咱们理解的有那个分级制度的国外，它其实是不强制的。
嗯，
对。
因为什么呢？因为国外的游戏分级。他那个就是这个游戏适合什么年龄的，或者这个游戏有没有什么黄暴、毒品、什么、
嗯、
什么色情、暴力什么那些东西，他的那些提示，他那些什么，他那些分级都是民间社会组织制定的。
嗯，
一般是什么计算机网络协会啊，什么这样的机构。
嗯，是，
嗯，
他制定的。然后呢，他把这个游戏就以标签型贴在那儿，那么你家长采购的时候，供你来参考。
就我尽到
你
尽到提醒责任了啊，
嗯，
对对，你如果觉得你们家小孩就是有能力承受这个，你一样可以给你们家一八岁小孩买一生化危机玩，
嗯，
然后跟我似的吓得天天不行，哎，
反而是在国外不是强制的，在咱们这儿实际上是强制的，因为什么？咱们现在新修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和网络未成年人保护条例，
嗯，
都已经明确规定了网络游戏，这个企业必须要进行分级适龄提示，
嗯，
是吧？那我们的现在适龄提示就是三档，八岁以上、十二岁以上、十六岁以上，
嗯，
就八加是绿色，十二加蓝色，六加黄色，
嗯，
是吧？跟国外最大一个不同就是我们没有十八加。
是
啊，这倒是对。
嗯，为什么没有十八加呢？就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中国你要出现十八加这个标志，你就不让人想歪了。
哎，
所以说你在中国，你这是有这个，尽管咱们不承认它是分级，咱们说这叫游戏适龄提示。
哎，
然后呢，你知道一个未成年人现在玩网络游戏， 它的时间受到怎样的限制，这个你们知道吗？
这个
之前聊过一次，
之前应该看过新闻，但是现在的规定是什么呢？现在国家新闻出版署的最新规定是2021年的规定，
嗯，
就是一个未成年人只能在每周的周五、周六、周日和法定节假日，就是周五、周六、周日和法定节假日，
嗯，
每天的20点到21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内，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服务。
嗯，
就是注意哈，我们其实在很多次节目里面都讲过，法定节假日不包括寒暑假。
哎，
寒暑假没有。
法定节假日就仅指的是我们那个法定的那一年有这么十来天的那个什么五一假期、十一假期啊、端午节呀、啊、春节、元旦，就那些是法定节假日。对吧？所以说，在我们前期的研究当中，我们就提出了一个，相信很多人都思考过，但是没有人在正经的学术论文当中提出来的问题。如果你限制未成年人玩游戏已经限制到这个地步，那么你还搞适龄提示有什么意义？
嗯，
是吧？你限制未成年人的年，你玩游戏的年纪，目的就是为了防止他成瘾啊，
嗯、
对不对？但实事求是的说，游戏成瘾对未成年人是有些坏处，
是，
对不对？但是你已经把这个时间限制到这个地步了，那还有意义吗？
就是玩死你，管死你，对不对？
然后呢，你们应该都知道那个游戏版号，
嗯，
对吧？
记得特别难。
这就是在中国的网络游戏的身份证嘛，你没拿不到版号，你就不能上市嘛，对不对？
嗯
嗯。
然后呢，好像是在哪一年？这几年，21年还是哪一年？中宣部曾经出台过一个什么网络游戏什么审查评分细则，它是按照什么观念导向、原创设计、制作品质、文化内涵、开发程度五个分项对游戏内容进行审查打分，
嗯，
按照这五个分项打出来的分来计算，就每一批审查的从上到下按照分数来排列，
哎，
比方说我这个月我要审查通过30个，那我就从上往下排30个。
嗯，
低分游戏你这批你就没赶上，你就继续整改吧，让你分高一点。就目前是这个游戏审查是这么一个逻辑。但好处是什么呢？好处是在这起码给游戏公司提供了一个标准，而且呢，从这两年版号审批的数量来看，这两年版号的数量是在扩大的。
是，这几年也明显能感觉出来，这个游戏产业是在回暖的。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行业并没有说一直这么一管到底，因为是咱说实在的，这毕竟还是一个在文化产业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板块。
是，
而且呢，我实事求是的说，这两年大家能够感受到游戏产业在复苏，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也在尝试的刺激经济。
是，
嗯，
在经济下行期，奶头热具有非常重要的社会功能，
嗯，
就是保持社会稳定。
是，
而且我觉得游戏是目前来说国内所有产业里边，就文化产业里啊，
嗯，
我感觉它创汇能力是非常强的。
你们有没有观察到，现在这两年影视剧行业都开始放开审查了？
嗯，
有。
去年《死神来了》，《死神来了》都能在中国上院线了。啊，你以前可以想象吗？啊，你以前可以想象吗？他们说哈，马上老片儿，有些老片儿要，因为现在院线市场不景气啊，
嗯，
是吧？
对对对，
院线市场就都
没人看，
对，那火着眼多好动作片儿，2亿多票房，
嗯，
对，新片没人看，他们说马上恐怖游轮都要上中国院线了。
哎，对，
我看新闻了，我看新闻了。嗯，
你这可以想象吗？就是说，说现在的这个电视剧，是吧？以前都要提交到广电总局来审查，现在省一级下放到省一级审查了，是吧？就是你这都是，这都包括啊，就是23年底还是哪一年底，不是出台了一个什么网络游戏管理办法吗？
嗯哼，
国家新闻出版署那里面有一些屠龙式的规则，比方说不能搞强制对战，什么，
啊，对对对对，
然后那个一出来之后，马上那个什么腾讯什么几大游戏公司在香港的市值蒸发了几千亿，对不对？ 人家说第二年那个负责这件事的那个领导就靠边站了。
嗯，
就是你对这个经济产生了一些这个就是对我们的预期产生了一些影响，就是在尤其是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这个时间，文化产业的放松管制，它除了有帮助刺激经济之外，还有另外一层特殊的意义，就什么呢？你本身就是奶头乐是有维持社会稳定的重大功能的，是吧？我一直有一句谬论啊，我说这个中国对中国社会稳定、减少群体性事件所做出攻击最大的企业是抖音。
哎，这个我承认，对，
对不对？所以真的这个，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嗯，
还有一件事，我觉得也能够解答你们的可能存在的一个疑问啊。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两年小程序游戏特别多？
是是，
而且呢，而且像羊了个羊那种
越来越
看广告不充值的，看广告不充值的游戏，
嗯，
小程序游戏特别多。因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现在的游戏审查体系当中，对于无故事情节、玩法简单、无充值消费的国产小程序网络游戏是暂免审查的。
对对对，就是当时就看过这个新闻。
他只需要在平台做个备案，就你根本不需要往上面去报，你只是在，比方说我在腾讯里面运行个小程序，我在腾讯那儿备个案就可以。
嗯，
腾讯他自己审查你小程序符合他的规矩就行。
嗯
嗯，
这也是一个，所以这两年这种小程序游戏是个风口啊。行了，我就说这些，其他的东西不想展开聊太多。我跟我媳妇儿，我们正在尝试拿这个网络游戏这个选题申请个国家级或者省级的课题，目前还没有结果，有结果了我再跟各位报喜。
这是
需要转发朋友圈集赞吗？
那不需要，
集够一百个赞能上国家级。
好嘛，这
就好了。
哎，我就输出这些了。
突然想起一句话，
嗯，
就是生活处处皆学问。
哎，
要不人家段哥是搞学问的。
我听得讽刺，
我们只能搞笑啊。
我再说一个哈，其实为什么会萌生一个就是把游戏作为学术研究的一个想法，其实有这么几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还是有了小孩，有了小孩能够亲身体会到对待同样一件事情，你在做爸爸和不做爸爸这个之间的明显的变化。
嗯，
就说有了小孩之后，我发现就是说我的思维也开始越来越就老灯化了。
哎，
就是我也开始就是担心，是不是将来我的小孩陷入到一些这种成瘾啊什么的。
是，
但是你自己有小孩之前，你肯定就会想，这种东西不就是一个乐子吗？对不对？我打游戏怎么了？你那时候会这样想，但自己成为父亲之后，你就会琢磨这件事。
对，
琢磨琢磨着呢，还真总结出一些一二三一些想法来。
嗯，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之所以把游戏作为研究对象，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说我自己评价自己，我是一个比较笨拙，但是又比较勤奋的人。
嗯，
就说我实际上我在做学问这一点上，我是属于那种比较笨的。就你比方说我外文不行，有很多人，我们行业当中很多人是那读外文文献跟读中文没什么差别，那种人家阅读量就比较大，人家写出的东西引用的文献就是比我要牛逼，是吧？你看我这一点上就比较笨，然后我想问题的方法也是比较属于钻死脑筋那种想问题方法，我是比较笨的。但是呢，我也确实比较努力，比较勤奋，所以说呢，有些时候，就是说我想做一个研究，写一个论文，我没有充分的自信我一定能够把这个研究做好。那我所以说呢，我就得要求我自己，我选定一个研究对象的时候，必须得去确保我能够全身心的沉浸到这个当中。
嗯哼，
就是我得真心实意的，我研究这个东西啊，我研究出点一个什么东西之后，我发自肺腑的感觉到兴奋，那我才能够沉浸在这个过程当中。
嗯，我十分想见赵忠祥。
哎，对对，所以说呢，就是说你选择研究对象的时候，你选择一个平时就感兴趣的研究对象，你就能更能够 沉浸到这个当中，更能确保自己能够产出一些实打实的东西出来，这是当初的一个想法。
就所以说嘛，就是你看，就是学者还是不一样，学者担心孩子这个网络成瘾，他就去研究怎么能把这个游戏行业给他，哎，给他研究透，怎么他就成瘾了，怎么能让他不成瘾？
给毁了。
哎，你那些有些家长就只会把孩子送进戒网瘾中心，
哟，天天垫一下，对吧？
哎，我孩子还是没到年纪，
到年纪你也送是吧？
啊，果然这个人是不同的年龄决定要想做的事儿啊！
哎，现在这孩子就开始学拔管了，就已经啊。行吧，这一期聊时间也挺长。其实我觉得这期主要我们就是相当于我跟黎明是俩学生嘛，在这听段哥讲他分享他这个。关于游戏关于学术的一些想法和见解。插科打诨我们俩还行，但你要说有什么建设性的意见什么我们提不出来、啊。
没事，今天晚上我们就受益匪浅，真的。
哎，单纯的就是当个听众。
哎，对、
啊。但是也觉着好多东西确实是超出我们平时理解的一些范围啊，平时不会往那儿去想。但是经段哥这么一点拨呢，就感觉茅厕顿开啊，就是。
哎呦，哎呦，有点味儿。
哎呀，砰，茅厕就炸了，就是。那黎明是出来了，说吃俩虾仁呢。
行吧，那今天这期节目呢，差不多就到这儿了。按照惯例呢，说一下我们这收听方式。我们清谈呢，现在是不定期更新，但基本更新就在周四。您要怕错过我们更新呢，您可以在微信搜索"清谈"的全拼2021。然后会搜索到我们这个加群的小助手，你可以通过他进入我们节目官方的听众交流群，跟我们主播和其他听众进行在线的交流。那今天这期学术研究与游戏电竞的碰撞，我们就聊到这儿了，各位听众，
再见。